以赛亚书第43章逐节注解导读。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43至44章是天上庭审的第三幕，神传唤证人出庭。原文用关键词救赎和见证贯穿了整个段落。软弱的仆人以色列将用自己的得救经历见证神所宣告的：除我以外没有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根据死海古卷以赛亚书羊皮卷的分段方法，43至44章可以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神是以色列的创造主和救赎主。 B. 神领回又聋又瞎的见证人。 C. 除神以外没有救主。 D. 证人的经历见证神。 C1. 除神以外没有真神。 B1. 神救赎又聋又瞎的见证人。A1, 神是以色列的救赎主和创造主。创造原文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造成和做成，造原文是同一个词，意思是塑造形成。神三次宣告他从无到有创造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又三次宣告他借着环境造成了以色列的属灵品格，选民的出现和存在都是神的作为，所以神比人更了解人的软弱。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表明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无论被造被召的百姓自己怎么看，他们也永远都是属神的。无论仆人以色列怎样又聋又瞎，他们都无法改变自己属神这个事实。因此，软弱的信徒所当关注的不是自己或环境，而是自己到底是属谁的。第一节原文以现在开始，表明这句话是42章18至25节的逻辑延续。既然神刚刚责备仆人以色列又聋又瞎，完全失败，不肯顺服，灵性迟钝，那么现在神对这样悖逆无用的仆人将会怎样处置呢？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以色列的光景是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也不介意，但神却宣告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并不是因为百姓灵里不再昏迷，也不是因为他们悔改顺服，而是单单因着神的信实与恩典。因此，百姓既不用担心神会后悔自己的拣选，也不要害怕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百姓在神眼中的价值并不是根据自己能做什么做了什么，而是单单根据神的拣选。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水火比喻百姓在管教中经历的一切艰难，不要害怕是41至44章的重要主题。神亲自启示，受管教的百姓有两个理由，不要害怕。一，因为我救赎了你。百姓的信心是根据神的拣选，他们之所以能仰望神将来的救赎，是根据神已经成就的救赎。救赎原文与救赎主和至近的亲属都是同一个词。律法规定，至近的亲属包括兄弟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他们有责任赎回弟兄的产业，也有责任赎回弟兄的自由。百姓既然被神付上代价买赎，就已经永远属神，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二，因我与你同在。百姓的信心是依靠神的扶持，神会一面管教百姓，一面与他们同经水火。虽然百姓的心远离神，但神却不弃绝他们，而是一边责备，一边坚固，一边管教，一边扶持。神有两个理由与百姓同在，也就是以马内利。一，神是创造主，他在地上并非寻找完人，而是重造新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非根据我们的行为，而是要借着万事磨造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此，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二，神是救赎主，他把自己看为所造之民至近的亲属。百姓既是神的众子众女，不管怎样悖逆、失败、被卖、被掳，神都会负责赎回他们。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可能指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刚硬的拒绝让以色列离开，神就击打埃及，成为百姓得自由的代价。为了救赎自己的百姓，神不惜付上任何代价，甚至包括他的仆人弥赛亚。古实位于埃及的南方，西巴位于更南的红海沿岸。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可能指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百姓被困在红海边，但灭亡的却是法老的全军。第二次出埃及也将如此，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神将扭转局面，让阻挡救恩的仇敌自食其果。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形容神看重自己的拣选，始终以悖逆失败的以色列为自己的百姓。神必领回被掳的百姓，就是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因为神的荣耀与选民的得救息息相关，这是百姓能得安慰的根据。每个属神的人都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都是他所做成的，所造作的。信徒的一生就是被神借着环境中的人事物为工具，把我们制作成他儿子的样式，彰显他的荣耀。在整本圣经中，只有四节经文的原文同时使用了创世纪一至二章中的三个表达造的词。一、创造，原文与从无到有的创造是同一个词。这一个词在43至44章原文一共使用了三次。二、做成，原文与造成、造是同一个词，意思是塑造、形成。这个词在43至44章原文一共使用了10次。三、造作，原文与做、做成是同一个词，意思是制作、完成。这个词在43至44章原文一共使用了10次。八至十节是天上的法庭传唤控辩双方证人。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指神的见证人，仆人以色列。神竟然拣选瞎子来见证他们所看见的，拣选聋子来见证他们所听到的。虽然神已经赐给百姓属灵的眼睛和耳朵，他们却选择不看不听。但神拣选以色列作为见证人，并不依赖于百姓的刚强或得胜，因为他们所要见证的乃是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再软弱失败的百姓也可以见证神的管教和拯救。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不是让门徒去见证他们的好行为，而是让他们去见证自己所经历的基督。因此，无论信徒是否愿意，是否得胜，只要有圣灵内住，即使软弱到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地步，也能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可能指那位征服者的事。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可意为让他们带来见证，显明他们有理，看是否听见的人会说，果然是真的。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原文是，又明白我就是他，在我以前没有造作的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这是神提醒他的百姓，他们得救的经历证明神就是那位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的。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11至13节宣告，除神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表明唯有神能提前宣告他将要做的事。指示指神提前宣告，拯救是神的作为，说明指事后让人明白神作为的意义。 神总是在行动之前发表明确的预言，然后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话，最后还派先知解释神作为的意义。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这是提醒百姓，不要再依靠自我挣扎脱离管教，唯有神才是唯一的救主，他必拯救自己的百姓。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仆人以色列不但能用过去的经历见证神，也能用将来的经历见证神。他们将来的经历包括三个部分：一、灵里回归；二、过犯涂抹；三、生命改变。14-21节预言神的百姓第二次出埃及。神首先宣告了自己与选民之间的四重关系：救赎主、圣者、创造主和君王。这也是神必拯救软弱仆人的四个理由。救赎主原文与救赎和至近的亲属都是同一个词，表明神把自己看作有责任赎买百姓的至近的亲属。神两次强调自己是圣者，提醒以色列脱离被掳并非目的，如何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活得正确，才是他们最应当考虑的问题。因为百姓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所以因他们的缘故，神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为要施行拯救。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可能指巴比伦城被攻陷时，过去掌权的加勒底人坐着以前喜乐的船狼狈逃难。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百姓过红海，在旷野使苦水变甜，让磐石出水。但神在第二次出埃及时所做的新事，将远远超过从前的事、古时的事。他不但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也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无论是环境的难处，还是选民的失败，都不能阻拦神领百姓第二次出埃及，因为这百姓乃是神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他的美德。第二次出埃及的意象已经远远超出了被掳者从巴比伦的回归，乃是展望百姓邻里的回归，也预表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22-28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百姓枉然敬拜，绝无可能自己回转。 B. 神涂抹百姓的过犯。 A1. 百姓深陷罪中，绝无可能自己改变。你并没有求告我，意思是你求告的并不是我。百姓表面上敬虔努力，但实际上既不顺服，也没有诚实依靠耶和华。百姓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但他们的悖逆并不能荣耀神。神造百姓是为了述说他的美德，但他们只是在述说自己的好行为。所以神说，你求告的并不是我，百姓其实并不需要神。乳香是做圣香的材料，菖蒲是做圣膏油的材料。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意思是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使百姓脱离奴役，不再成为奴仆，结果他们却使自己成了宗教仪式的奴仆。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意思是百姓实际上是想用献祭来换取祝福，并不是想让神心中得饱足，而是想操纵神为他们服务。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只徒有形式的献祭并不能为人赎罪。虽然百姓的宗教热情高涨，但却没有敬虔的实质，把献祭本身当成了目的，结果百姓仍在罪中。他们以为自己在讨好神，哪知越来越被神厌烦。他们对自己与神的关系蛮有把握，结果只是证明自己仍在罪中。圣所的首领指祭司，自显为义指把人的善行摆到神面前，好证明自己无罪。你的始祖可能指雅各，你的师父包括先知、祭司及君王。那位因百姓的罪恶而感到服劳厌烦的神，也是涂抹过犯的神。那位被触犯的神怎么会成为赦免的神？这奥秘很快就会解开，但神此时只是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强调人根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属灵盲目，唯有神才能解决人的属灵顽疾。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指自以为义的百姓并不喜欢恩典，因为白白的恩典会让人觉得脸上无光。人最喜欢的是配得的奖赏，认为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百姓在神面前都是体无完肤，满了亏欠，所以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的神， 必要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这才是人当得的工价。但这并非最终的宣判，最高法官马上还有话要说。仆人以色列所要见证的并非自己的行为，而是神的救赎恩典。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